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来先做问题回答。昨天呢，你们回答的问题呢都非常的好啊，表示呢你们都非常的明白，也听得非常的专心，非常的用功，也非常的紧张。所以紧张有好结果哈，紧张就是因为认真嘛哈，不认真就不紧张了哈。所以呢，对你们全部都答对了，所以我也不会再解释。只是有几个同学提出问题呢，这边呢就在这里解答。第一个问题，同学问他曾两三天失眠，又受到另一位同学打扰，更使他起嗔恚心。请问如果以心分类，应属于何种心？何种心呢？嗔恚、忧惧、嗔恚相应，无形一心啊。那所以他，因为他这边已经写到了哈，更使他起嗔恚心，所以他应该了解呢，这个是嗔恚心啊。那如何消除呢？敬请老师解答。要消除嗔恚心呢，有很多种方法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以相反的心态，嗔恨的相反心态是什么？
慈悲。
所以你应该对打扰你的同学散播慈悲啊，散播慈爱心。但是呢，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是不容易做到的啊！我恨他入骨啊，我怎么起得了这个慈爱心呢？好像不太可能啊。那如果是不可能的话呢，你可能就要想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去除这个嗔恚心啊。在这个清净道论呢，有举出很多种方法。比如说第一个，你要想这个是我前世呢也时常打扰别人啊，所以呢这次呢被人家打扰啊，这个是其中一种想法。一切有因必有果嘛，他为什么不打扰别人，特别打扰你啊？那是因为你欠他的啊，你欠他，你就这么想说，哎呀前世我欠他好了，没有关系吧，原谅他吧啊。如果你这么想呢，还是不能够解开你心中的嗔恚的话呢，你就要想想啊，菩萨怎么修忍辱波罗蜜啊？菩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，当他是一个是一位忍辱隐士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呢国王呢很生气，他斩了他的啊，当他在开示这个嗔如果要讲整个故事呢，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哈。那是有一次呢，他是忍辱居士，刚好在国王的这个公园里面呢，这个国王前世呢是提婆达多啊，那刚好跟他的宫女呢在公园中享乐，那玩到很累了，那国王就睡着了。那些宫女呢看到国王睡着的时候呢就离开了，然后在不远处呢看到菩萨是一个隐士哈，那菩萨呢就坐在那边，他们就请菩萨开示，那菩萨呢就为他们开示忍辱经哈。那当国王起来的时候，看到所有的宫女都不在了，就感到很生气啊。一个嗔恨心很重的人啊，什么事都很容易生气的啊，所以他看到宫女不在了就很生气，就四处去找，然后看到一群宫女呢围着菩萨在听经。那国王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没有警觉到，所以没有人呢站起来迎接国王。那国王更加生气啊，更加生气呢，就问这个菩萨：“你开示什么经？”啊，菩萨说：“我开示忍辱经。”然后呢，国王就派人呢把他的双手斩掉，问他：“你开示什么经？”啊，他是说：“你开示忍辱经，我要看试一试你的忍辱。”所以就派人呢又再把他的两条腿斩掉哈。那又再问他说：“你开示什么经啊？”忍辱居士呢，菩萨就说：“ 我的忍辱呢，并不在我的双手，也不在我的双脚。啊，他这样回答呢，如果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呢，就会感到很惭愧哈。但是对一个没有良知的人来说呢，会更加生气。啊，所以国王呢更加生气，又派人呢把他的双额、双眼、鼻子呢给斩掉。又问他说：“你开示什么经？”啊，那菩萨说：“我开示忍辱经啊，我的忍辱呢，并不在我的眼睛，不在我的耳朵，不在我的鼻子。”那国王呢一听呢更加生气，一脚呢就踢中他的心啊，一脚呢踢中他的心房，结果呢菩萨呢就奄奄一息了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国王就离开了。那将军呢，这个将军是舍利弗尊者的前世哈，这个将军呢就请求菩萨原谅，他说：“我们的国王非常的无名啊，哈，请你呢，因为这位隐士呢是有无神通的。”如果他要报仇啊，他可以把整个国土啊一刹那就分解掉了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将军呢就请求他原谅哈，他说是国王的错，跟我们整国的人民呢没有关系哈。那菩萨就说：“我不会，我心中没有任何的怨恨哈，我希望呢你的国王呢长命百寿。”好，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啊，这个隐士呢被人家斩断双脚双手。两只眼睛被挖掉，耳朵被斩掉，鼻子被斩掉，都不起嗔恨。你单单被一个同学打扰，你就起嗔恨心啊？你应该这么想，你应该感到惭愧啊。当你想起这个菩萨的这个忍辱的时候呢啊，那再看看自己呢，你应该感到惭愧。当你感到惭愧的时候呢，你的嗔恨呢也会跟着消失。好，这是第二种想法啊，但是呢，这么想还是不能够克制你的嗔恨的话呢，你就应该做一种真实地的分解法来想啊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人呢，这个身体呢是由32身分组成的啊，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、肉、腱、骨髓、肾脏、心脏、肝脏、胃中还有那个肾脏，然后小肠、大肠、胃中物、粪便、尿等等啊，这个身体是由32个身分组成的。好，你现在生气这位同学，你生气他哪一个部分？你生气他的尿吗？啊，你生气他的鼻涕吗？你生气他的肾脏吗？你生气他的牙齿吗？你生气他的头发吗？你一个一个分解，把那个人的你嗔恨的那个对象分解为32身分，你看你生气哪一个部分。好，那你看不到人的时候呢，你的嗔恨呢也找不到立足点。当你的嗔恨找不到立足点的时候呢，就像是在空中画画，画不起来一样，啊，这个是另外一种对治嗔恨的方法，啊，当你的心一直在这样研究的时候呢，因为一个刹那不能够有两个心事啊，当你在研究的时候，嗔恨心是不可能进来的啊，在那一刻呢，你不但去掉嗔恨心，同时呢，你也开发了你的智慧，无我无人。无人相嘛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啊，这个就是究竟地了，啊，或者呢，你可以观啊，佛陀一直说过，人是五蕴组成的，啊，是由色蕴是四大组成的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好，你生气它哪一个大？地大吗？水大吗？火大吗？风大吗？或者是你生气它哪一个名运？啊，想运呢？行运呢？事运等等。当你这样研究的时候呢，你看不到一个人，看不到他相、我相、人相，看不到相的时候呢，嗔恨呢也会失去它的立足点啊，就像在空中画画一样。这是另外一种方法。好，再不行的话呢，啊，嗔恨非常的强烈哈，再不行的话呢，你要谴责自己了啊，你应该谴责自己，怎么谴责呢？啊，好像你前面呢放着两粒球， 啊，一粒球呢是火球啊，因为你恨这个人嘛啊，你讨厌他打扰了你啊，然后你想报复啊，所以你想抓起这粒火球呢丢向他，使他身上着火啊。当你拿起手拿起火球的时候，那个火球呢先伤害你自己啊，先伤害你自己。那这个火球呢丢中它还是不能够丢中它是另外一回事。当你心中一起嗔，你们已经研究过了哈，心中一起嗔就是意业，意业马上照下去了，所有的业呢都会留下业力啊，业力所有的业，不管是意业也好，身业也好，口业也好，都会留下业力。当这个业力成熟呢，就会产生果报。好，嗔会产生的果报是什么果报呢？啊，丑陋啊，就像那个 Gusa King 一样啊，丑陋啊，就会很丑陋。那每个人都爱美嘛，啊，如果你爱漂亮的话，你就想想这个啊，嗔恨有什么结果？啊，你一旦想通了，你就会放下你的嗔恨了，嗯。或者是刚才另外一粒火球啊，另外一个是涂满粪便的球啊，你想使那个人呢触洋相啊，你想把这堆粪便呢丢向他，结果呢，这当你捉起这堆粪便的时候呢，你先弄脏自己啊，你先弄脏自己，丢中他不能够丢中他还是另外一回事啊，你就应该这样谴责自己了啊。再不能呢啊，这么多种方法，再不能也不能够克制你的嗔恨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要多多保重了哈哈哈哈，你就多多保重嘛，准备承受苦报啊，因为你已经是个佛教徒了啊，了解了因缘果报，然后想尽了办法还是不能够克服你的嗔恨心，哎呀，你就多多保重吧。好，还有两个问题。在第四章心路过程之概要中的第23个图表，啊，应该是讲义吧，哈，可以借我一本吗？我没有带来，你找出那个图表给我，好。好，那其他人找得到吗？23个图表，你看死亡与劫生。死亡与劫生的过程的23个图表，荣德师，你找那个表给他们看一下，看很多人会找不到哈。好，找到了吗？
好，
好，所以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哈，在第四章心路过程之概要中的第23个图表，死亡与劫生，不理解图表中说明的今世的死亡事。今世的死亡事就是那个红色是吗？好 ，OK， 那 OK 红了嘛哈。取前世临终塑行星的最后一个心事为所缘，你不了解是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来看过去世哈，过去世最后心路过程是红色啊，这个红色呢呈现在临终塑行星过后呢，这个人就死了啊，死亡式，那无间隔的无间断的。劫生世就开始了， 结生是取什么为所缘呢？啊，最后一个临终塑行心，最后一个心路过程啊，不是，因为如果是讲最后一个塑行心也不对哈，因为我们有五个塑行心嘛，应该是最后一个临终心路过程。临终心路过程包括五门转向、演示、领受、推度、确定、塑行，这些全部都是取红色。那死亡结生是新的一生，今世的结生是呢，也是取这个红色。因为这个结神事是过去世业成熟的果报，然后有分事也是取红色嘛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心，然后心路就一直跑跑跑跑到最后一生要死了，死亡事也是取红色。好，因为结神事有分事跟死亡事是同一个心，同一个心怎么可能取不同的所缘呢？哦，如果结生事是取红色，有分事也必定取红色，那死亡事呢也一定取红色。
那同学不明白的说，那我们这一生有修行的话，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，还是取前世的？
死亡事是果报心，你改变的是善心，你没有了解到这一点。死亡事是不重要的，它是扮演一个死亡的作用，能够改变的是死亡是前面那个临终塑行心。比如说你看死亡是的前面那个临终塑行心啊，这个前面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你可以改变的了啊。这个比如说你这一次你做红色是善啊，红色因为做人嘛，出生为人嘛，然后这一次呢你也做了很多，你修色界修色禅啊，在你临终的时候呢你证到了禅定，那这边呢就是禅定呢，那下一世的死亡世过后结生世呢就出生在色界啦。对呀，可以改变呢，但是死亡世本身不是造业的，它只是一个果报罢了，它是前世的果报，那个没有，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临终塑行心，临终塑行心影响下一世的结生世，明白吗？嗯，对呀，对呀，嗯，结生事、有分事、死亡事都是果报心啊。这一章是比较复杂一点哈，要一直提醒你们才会了解。现在清楚吗？清楚吗？嗯。有时候你们会被那个名字所迷惑啊，死亡事还没有发生呢、啊，为什么是果报心？然、啊、后还没有发生，死亡事不重要，它只是扮演一个死亡的这个作用而已。重要的是临终塑行心，那个临终塑行心的升起呢，那个相的升起啊，月相啊，去相啊，还是业啊？那是因为过去的业所影响的，那个才是重要。那结生心当然重要，结生心是因为过去的业，那结生心有分心死亡心都是一样的，不能够再改变的，一生中的那个是一样的。 OK， 好，第二个问题。哪一个圣者？哦，罗汉吗？对，嗯，对，涅槃，对对对，是是，他嗯，他没有相了的，还有相，当然呢，因为他会出生吗？只要你还会再出生，就会有相。哦，罗汉不会再出生，所以没有相。好，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不明白三轮转是否是要说明由烦恼轮转开始引生业轮转？再引申果报轮转，如此令生死流转不已，还是说明生死流转由此三种轮转的其中一种轮转，令生死流转不已？啊，是第一个啊，三轮转呢是要说明由烦恼轮转开始啊，因为烦恼轮转呢，所以才造业。 因为有无明有贪嗔痴嘛，才会造业。业一旦造下来呢，就会成为果报轮转，就会产生留下它的业力，业力产生它的果报呢，就成为果报轮转。果报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又开始了啊，我们的这个名色又开始了。有这个名色，那烦恼又没有断，所以又重新再造业，重新再造业又变成烦恼轮转，烦恼轮转又变成业轮转，业轮转又变成果报轮转，就一直这样转下去。好，到十二因缘的时候我会再次解释。好，接着下来的问题，欲界有因为作心，皆阿罗汉才有。在八大为作心中有四个与智不相应，与智不相应的心啊，你们又要翻书了难道你们不明白问题吗？明白问题吗？为什么又要翻书了？我们知道欲界有八个为作心嘛，四个与智相应，这样不用翻书，为什么要翻书？这个叫习气啊。OK， 好。照理说，阿罗汉已断尽烦恼，没有邪见了啊，没有与智不相应了哈、啊。那为何还会有与智不相应的心呢？啊，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我问了很多大长老啊。刚开始呢，我也是不太明白啊，为什么阿罗汉还会有与智不相应？我问了很多大长老，其中一个大长老跟我解释说，比如说啊、有一个阿罗汉啊、一个阿罗汉呢，他经过一个小溪的时候啊，小溪的时候他不是涉水而过，而是跳过去。好、这种行为呢就是与智不相应，根据他的解释了。因为阿罗汉、做一个比丘，而是阿罗汉比丘这样跳过去是很不雅观的是非常不雅观的一种，人家会对你起疑啊，你是阿罗汉吗、哦、所以呢这个长老说呢，这种行为就是与智不相应了。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？因为是前世的习气、哦、可能你们翻书也是前世的习气是与智不相应的、哦、那前世什么习气呢？因为他前世呢很多事都是当猴子的但猴子就很喜欢跳跃嘛、哦、看到小溪他就跳过去了，所以他认为呢是可能的、哦、这个与智不相应呢可能会升起在阿罗汉的心，但是不会造业、哦、他给我这样的解释，所以我也接受了、哦嗯、好。第二个，欲界不善心啊，但是我本身想再多做解释一下，这个阿罗汉与智不相应呢，这个与智不相应呢，可能呢，有一点暗示着，比如说阿罗汉有时候看众生呢，也是有一个我相、人相啊，比如说佛陀有时候他说阿难尊者啊，舍利弗尊者啊，这个尊者呢，在究竟地上是不存在的啊，但在观念上是存在的。所以有时候他们也是生活在这个观念里面，因为你要沟通嘛，你要沟通，你是要生活在我要坐车去，我要坐马车去，马车是不存在的哈，真正存在的是四大哈。所以有时候他们用这个观念来沟通的时候，可能在那一刹那会有与智不相应，这是我的推断而已哈，我的推测。好，好，第二个问题。欲界不善心产生不善果报心，没有人翻书的好，欲界不善心产生不善果报心，在十二个不善心中啊，欲界不善心有十二个嘛哈，在十二个不善心中有三种受，十二个不善心有越剧、舍惧跟忧惧三种受哈，这样会记得更好啊。好，有三种受，业惧、舍惧、忧惧。但在果报中啊，果报心中啊，这个果报心中就是七个不善果报心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等等啊，七个不善果报心中只有一种舍惧啊，他这个。他这对了，他这个问题就问错了。 啊，好，现在呢，为了证明你们清楚一点，来，你看那个纸，那个表格，那个表格，第一张总览表，89中心总览表，看七个不善，有十二个不善心产生的七个无因不善果报心。好，你读这七个。好，有多少个受呢？两个，一个是有六个是舍，一个是苦。所以他的问题说，但在果报心中为何只有一种舍句啊？他就错了啊，应该有两个啊，舍句跟苦句。那为什么没有越？他可能也要问为什么没有越句呢？对了，因为是不善果报。对了对了，答得非常好，因为是不善果报，所以不可能有越句。所以他有苦句跟舍句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，小水灾中有村民临时外出谋事而逃过一劫，也有人应过暑假来此而遇难，请问这算是阻碍业还是毁坏业？第一个是阻碍业，因为他逃过一劫是他的善的阻碍业啊，阻碍着他的不善业，所以他逃过一劫。那过暑假来此而遇难，遇难是死亡吗？是，那个是毁坏业，毁坏业成熟了，他的毁坏业成熟，所以他往生了。他的毁坏业啊，使到他的另生业，身为人的这个善业啊，终止了这个。这个阿毗达摩这个论书讲，他写的是往生了 啊，但是呢，雷利西亚罗说，比如说失掉五根呐、失掉眼耳鼻，也是叫毁坏业，这是他个人的见解。所以有的见解是说死亡了才是毁坏业，有的说就算你失掉眼睛，这些也算是毁坏业。所以有时候是论书的个人见解啊。那在阿毗达摩论，有时候他没有明确的说明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，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说明呢，所以呢，论书才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，然后也未必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去认为对的就取，不对的就不取。好，然后他这个说什么支柱业什么阻碍不善。善阻碍不善，然后毁坏业也是善阻碍不善，是吗？其中有没有重叠？毁坏业可以是善的，也可以是不善的啊，所以不一定是善阻碍不善，也有不善阻碍善的啊。好，我想这个呢，你也不用太过计较说，一定是毁坏业吗？一定是阻碍业吗？这个只是名相啊，不要太去。我们学佛呢，学佛。好像一条蛇这样啊，一条蛇哈，你要抓蛇，你要抓它头还是要抓它尾巴？抓头，抓头。如果你抓尾巴的话，蛇就会咬你了。学佛也是这样啊，有时候一些东西呢，不要太去执着这个，为了这个名词跟人家争到脸红耳赤哈，结果呢被蛇咬了一口啊。所以这个阻碍业也好，这是名相罢了。你知道其中一个业成熟，使到它啊阻碍了它善业，或者其中一个业成熟，使到它的不善业呢，阻止了他的不善业，或者阻止了他的善业，这样大概就好了，不用太计较哈。他到底是怎么分别，怎么分别哈，不需要。好，我们结束了这一课，我们再继续下去昨天的。 207哈，207页。善果报基因，昨天也讲到了哈，善业呢可以分为殊胜的以及低劣的。殊胜与低劣，殊胜的善业呢是由清净无染的心所造成，而且在造业之前呢与之后呢都有良好的动机，例如布施以如法获取的财物给具有德行的人。那如果你布施给没有德行的人呢，你布施的果报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哈。那如果你的布施那个财物呢是不如法得来的啊，是偷来的，好像那些强盗啊偷来的，小偷偷来的东西呢在哪出去布施呢，这种呢也叫做低劣的善业哈。而且在布施之前与之后都感到欢喜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。东西已经布施出去了啊，就一定要感到欢喜，不要再后悔啊。在造善业之前与之后呢，若心受到烦恼污染，比如自赞自喜啊，贬低他人哈，我可以布施这么多，你才布施这么少，所以他自赞自喜，贬低他人啊，或者说我持戒清净，你持戒不清净等等啊，称赞自己，贬低他人呢？这种业呢便属于低劣了啊。所以你看一念之差哦，一个念头之差啊，就使到你的善业从殊胜的堕落成为低劣的啊。所以心是很重要的，万物唯心造哦，心领导着世界啊，心呢领导着全世界，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的三界啊，欲界、色界跟无色界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也是一种心的反应啊。能够生在欲界呢，就是因为太很执着于享乐；能够生在色界呢，那是因为定力非常的好，所以也是一种心的反应。外在的世界呢，是内在心的反应。好，好，那又再看207哈。29节啊，殊胜的三因善业，殊胜的三因善业呢，包括与智相应的啊，四种与智相应的善业，能够产生也具有三因的结生，而能在生命期里产生16种果报心。好，你看。刚拿到的那张纸，业与果报，今天拿到的业与果报啊，最后最下面那个殊胜三因有看到吗？好，最下面的啊，殊胜三因，好，殊胜的三因善业呢，能够产生也具有三因的结生心。好，你看第一行啊，第一排呢是我们的业啊，有善业，有不善业啊。第二排呢是我们的结生心呐、啊，结生事啊。第二行直的看直的第二行啊，是我们的结生心。然后第三行呢是。生命期间的升起的路心，路心就是心路啊。好，然后你看殊胜三因，殊胜三因有几个？四个啊，哪四个呢？业具智相应无形一心，业具智相应有形一心，舍具智相应无形一心。舍具智相应有形一心，好，这种叫做殊胜的三因，因为他布施的东西是清净得来的，然后他没有说贬低他人、称赞自己等等，然后又有很好的动机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布施，好，这种殊胜三因呢，当他产生结生事的果报的时候呢，会产生多少个果报呢？啊，你看图就知道了，三个，四个啊，可以产生 四个三因大果报，也是以智相应啊，也是以智相应的。那这四个呢，就会成为其中一个呢，就会成为他的结生事了，有分事跟死亡事啊。然后在生命期里呢，它会产生多少个禄星呢？啊，八个无因善果报星，再加八个大果报星。这个八个大果报星呢、啊，在这一刻啊的作用是彼所缘，看到上面那个彼所缘吗？啊，所以它这个不是结生事了哈，不要弄乱哦，不要混乱啊。这个八个大果报心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一个心事呢可以扮演不同的作用啊，有时候它扮演结生事，有时候又可以扮演彼所缘，所以在这一刻呢，它扮演彼所缘。所以殊胜三因呢，能够产生三因的结生，也能够在生命期里产生十六种果报心，八个无因善果报心，以及八个大果报心，成为彼所缘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再看为207啊。低劣的三因善业，即殊胜的二因善业，能够产生具有二因的结生，而能够在生命期里产生十二种果报心，即除去具有三因的果报心。好，什么是低劣的三因善业呢？来，再看回图表。低劣的三因善业包括，为什么它叫低劣呢？因为啊，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啊，动机不纯，然后过后后悔，然后它的物品是不正当的手段起来的等等，变成低劣善因了啊。那低劣善因呢，可以产生什么果报呢？产生怎样的结生心呢？恶因大果报啊，可以产生恶因大果报，就是低劣，它虽然有三因哈，但是它果报心呢却变成恶因，所以三因未必产生三因啊，三因还要看你的是殊胜的还是低劣的，所以低劣三因产生恶因四个恶因大果报心，成为结生心。那如果一个人的结生心是恶因的话呢，那他在这一生呢可能就没有机会证到禅那，也没有机会证到道果。从这一点呢就可以明白，我们造业时那个动机是很重要的啊。然后呢，他又可以产生十二个，在生命期里呢能够产生十二种果报心，就是八个无因善果报心，再加上四个大果报心，成为彼所缘，成为他的彼所缘。好像有的人跟不上哈，来，跟不上的请举手。一个，才一个而已哈。好，等一下再重复啊。